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生活里有奇迹，一位厨师的经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听听洁身聚色，神明赐福。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要讲的是命悬一线，起死回生。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朱云江在迫害中含冤离世，辽宁78岁老太张云狱中遭迫害严重，被转监狱医院，山东法轮功学员许恒奎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朱云江先生2020年5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在法院宣读结果时晕倒，回家后多次遭警察骚扰，于今年3月16号含冤离世。朱云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云江去北京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2020年5月，朱云江被北京丰台镇派出所6-7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朱云江随后被送到丰台看守所进行非法审问体检。朱云江被非法关押4天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同年12月，朱云江被构陷到法院。在法院宣读结果时，朱云江晕倒在地，失去知觉。医院诊断是神经性肌无力，吃药无效，只能回家疗养。回家后恢复修炼法轮功，几周后朱云江的双腿有了知觉，可以拄双拐走路了。之后警察多次到朱云江家骚扰、恐吓、砸门入室，使朱云江的妻子受到很大伤害。朱云江不得不离开家，流离失所，独自一人居住在窄小的廉租房里。今年3月16号，朱云江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云，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12月，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据知情人透露，今年4月，张云老人被迫害至血压值高到爆表，目前他已被转到监狱医院继续关押。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张云老人多次遭到绑架。2020年12月，张云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没有亲人旁听，没有律师到庭。庭审后，张云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之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张云老人被迫害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很差。2021年12月，已经78岁高龄的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监狱规定晚间上厕所必须3个人一起去，善良的老人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避免晚上上厕所，只好白天不喝水。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以疫情为由，从新年开始就停止家属探视。按照监狱内部规定，普通服刑人员1个月可以给家人打2次电话，却从来不允许张云给家里打电话。他的家人多次和监狱沟通未果。目前得知，张云被迫害致血压高到爆表，已被转到监狱医院关押，家人对此十分担忧。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甘关屯镇法轮功学员徐恒奎先生，今年5月13号被关屯派出所郭姓所长带人绑架，非法抄家。目前徐恒奎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5月13号当天，冠县公安局甘关屯派出所郭姓所长带领10多个人，在村书记带路下非法搜查徐恒奎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许恒奎和妻子范秀琴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好人。1999年7月，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许恒奎为了向政府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去北京上访，后被当地警察劫持到看守所。2001年，许恒奎夫妇又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许恒奎被劫持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妻子范秀琴被非法关押在冠县公安局遭严刑逼供，被击打头部导致双目失明，范秀琴含冤离世，距今已8年之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 神韵六国巡演，观众赞誉是21世纪最棒的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1号至15号期间，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法国巴黎、墨西哥、澳洲阿德莱德、捷克波尔诺、德国曼海姆以及美国圣路易斯、德卢斯、威奇托和科斯塔梅沙演出了27场，让各地演艺界资深人士大开眼界，醍醐灌顶。他们赞叹神韵艺术家热忱的投入、无私的付出和巨大的勇气，体会到人类艺术的目的就是让观者向善。美国南加州托伦斯市议员陈光豪与夫人欣赏神韵演出后，陈光豪表示，神韵演出美不胜收，你必须亲自来看才能相信，因为你无法想象一场演出可以这么完美，同时传达了非常美好且清晰的信息。神韵很棒，是现代21世纪最棒的演出。陈光豪议员还说，我和妻子一起来，我们都认为神韵蔚为奇观，绝不只是一场演出，看着演出就在学习中国历史，还见识到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们。我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训练、自律，然后完美的执行。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墨西哥城国家礼堂剧院票房持续爆满，5月15号创下单日逾5000观众前来观赏神韵。墨西哥焦点新闻主播阿德里亚娜·佩雷斯·卡内多被神韵所传递的精神和情感深深感动。卡内多说，我被这样一场高超艺术的演出感动，我被他们所传递的精神感动，那种内在的情感超越了艺术和舞蹈技巧。我很高兴了解了法轮大法，观看神韵除了认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之外，这也给我上了人生的一课。在21世纪的今天，我了解到什么是真善人，这正是人类缺少的品质，人们应该更重视它，因为一切超出想象。他说，这不仅仅是一场艺术表演，而是教会人们向内找，成为更好的人的演出。我非常感恩神韵来到墨西哥，希望每年都能莅临，让观众有机会观看。希望神韵艺术家们知道，墨西哥人热爱他们。墨西哥克雷塔罗会议中心与克雷塔罗大都会剧院总监阿尔弗雷多·埃斯皮诺萨·莱亚尔表示，观赏神韵是一种开拓视野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很高兴能展示这个具有国际地位的演出。对于近期中共驻墨西哥领馆干扰神韵，要求大都会剧院取消演出一事，埃斯皮诺萨·莱亚尔先生表示，神韵是壮观的艺术演出，剧院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决定。他热切盼望神韵演出团能尽快确定下次来大都会剧院演出的档期，因为没有一个演出像神韵这样精良完整。他表示，我们在这个剧院有机会承接许多演出，但没有一个演出像神韵这样制作得如此精良，如此完整。神韵向我们展示了伟大的中国文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05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
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日前，中共党魁在中共百年党庆时说，中国14亿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城，抵挡世界对中共执政当局的挑战。这句话目前还在网络世界热传，引发了广泛热议。中国人民真的愿意为了中共当局的生存去当血肉长城吗？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事实上，有一点在世界同盟协议中明明白白清楚地写着，那就是世界同盟是对中共当局的挑战，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不仅如此，世界同盟还要保护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人民了。 而中共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故意糊弄中国百姓，偷换概念，用人民来挡子弹。首先，14亿这个数字就是在牵强的凑数罢了，因为目前至少已有3亿8000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开海外退党网站就可以看到，超过3亿8000万人已经知道了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相继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人绝不愿意成为捍卫中共暴政的血肉长城。也就是说，近30%的中国人民明白了共产党的真相，拒绝继续为中共当局效命。再者，加上躺平族青年一代正在用无声的行动反抗中共的控制，这些年轻人也大多不想为中共当血肉长城。所以中共宣称的14亿人只能说是虚张声势，一厢情愿地在为自己的执政危机来壮胆。另外，血肉长城在中共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呢？根据2004年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建党这100年来，透过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党员，并迫害残杀中国民众，从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迫害法轮功，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为什么在和平年代还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呢？《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共产党的本性就是灭绝人性和草菅人命，共产党将人命和人民的血肉视为维持权柄的工具，只要为了稳固党的统治地位就要斗争，党要谁今天死，谁就很难活到明天，什么时候斗什么人，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需要下不停地调整，以至于中国人之间没有了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诚信。据估计，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仍和中共利益共生，这些还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他们的灵魂血肉仍然抓在中共的手心，入党时发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毒誓，就是他们与中共签下的卖命合同。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没必要脱离中共组织，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共的各种暴行跟他没有关系，所谓只要保持中立，往后中共被纠责也不会牵累自己。另一部分是为了金钱和权势而流连忘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各种所谓伪光正的谎言所宣传的虚幻中，心存侥幸。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已经完全抛弃良知，成了邪恶党徒和害人工具，帮助中共苟延残喘，维持呼吸。不过，这部分人，他们动机虽然不同，结果却会相同，都会身处重大危机之中，因为中共要打造血肉长城，这些人的身躯性命就是中共可调遣的人肉砖瓦，天灭中共时，他们就是中共恶魔身上的细胞，恶魔的身体死亡了，那些细胞自然一同覆灭。目前明白人都知道，中共罪大恶极，天灭中共已势不可挡，怎样能够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躲过这一劫呢？时至今日，虽然时日不多，但是还尚存一丝希望。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尽快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真心退出党团队，就能够抹去为魔鬼牺牲的毒誓，不再做人肉砖瓦，避免与中共共赴黄泉。刘伯温、诸葛亮等预言家都表示，当人类道德沦丧时，上天会淘汰坏人， 而好人就能留下来。事实上，末世乱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希望大淘汰来临时，我们都能平安留下来，而不是随着中共去殉葬。保全了生命，才能寻求健康，才能得到福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一家美容院的厨房意外失火了，眼看2米高的火苗直冲房顶，厨师没有逃跑，他只想着一件事，奇迹却发生了。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生活里有奇迹，一位厨师的经历。
从小，家里的环境使我非常相信神佛的存在。记得父亲总是教育我们，吃亏的不亏，吃亏是福分。虽然那时年纪小，不懂这句话的深意，我却也知道要这样去做人。婚后，排行老五的丈夫长期出外打工，我一个人守着老家的8亩地。同时拉扯2个孩子，有时还要照顾公婆。尽管我对不顾家的丈夫有些埋怨，我还是很孝敬公婆的，老人也喜欢和我一起生活。 特别是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蜡黄的脸色红润起来了，每天精力充沛，家里的八亩地，我一个人干活也不觉得累了。同时，大法教我怎么做个真正的好人，我就更发自内心的关心老人的生活了。公婆见我学大法后，比从前更好了，他们也打从心底认可大法。后来我搬到城里住，先在一家饭馆打工。我把大法真善忍原则放在心里，不论是不是自己的事，我都任劳任怨的去做。尽管如此，老板娘还是不满意，老是对我挑三拣四的。虽然有时候我也觉得委屈，但我告诉自己，要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去做。大法师父说，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了，我想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自己首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哪地方做得不好造成的呢？所以啊，我每次遇到老板娘刻意挑剔的时候，我都在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有一次，老板娘又没头没脑地指责我了，这一次我实在找不到自己哪儿做错了，就难过地掉了眼泪。老板娘看见了，没好气地对我说，不过说你两句，你还觉得委屈啊？我擦干了眼泪，告诉老板娘，不是，我在找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让你生那么大的气。没想到，老板娘一听，她竟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她哭着对我说，大姐，不是你错了，是我心情不好。丈夫要和我离婚，我把怨气都发到你身上了。接着他拉了我到厨房，然后掀开了衣服，让我看他的后背。老板娘的后背被她丈夫打得到处淤青，但她不敢对娘家提，只好在外面找人出气。听她这一说，我非常同情她，也替她难过。老板娘一个劲儿地和我道歉，说我太好了，他这么冤枉我，我还找自己，要是换个人早就不干了。我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能做到的。为了表达他的歉意，老板娘中午特意上别的饭店给我买饭请我吃。那个时候我心里很为老板娘难过，吃不太下去，我就把我在大法修炼里认识到的一些道理跟老板娘讲，开导她。老板娘听了之后非常认可，所以他自己也请了大法书转法轮来看。后来我把练功动作交给了老板娘，下午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学法练功。有一天，一个客人掉了10块钱，被老板娘捡到了，他问我该怎么处理。我说你也学法了，应该知道怎么办。老板娘想了想，她默默地把钱还给客人了。他后来对我说，我要不是学了大法，我才不会这样做呢。再后来，我去一家美容院打工做饭，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平时在美容院，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还常常主动帮其他同事的忙。我常帮两个年轻同事打扫宿舍、倒垃圾，店长看不下去，我对店长说，没关系，他们忙没时间打扫，我打扫干净了，咱们看着也舒服。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要善，所以我关心每个同事，善待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也把大法真相跟大家说，因为我也要做到真嘛。有个刚来工作的大学生，对法轮功很有成见。有一次他生理期，看到我帮他准备了红糖水，让他很感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同事们发现了大法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中共迫害这些好人太邪恶了，所以许多同事都陆续退出了他们参加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包括那位刚来工作的大学生，他也明白了 中共的宣传是造假的，也高高兴兴地找我三退了。2021年7月，我到店里准备做饭，我跟以前一样，先把液化气罐接上了煤气灶。这天，我一打开煤气灶，却突然冲出了一阵火苗，大火直接冲上天花板，凶猛的火势大约有一米宽，两米多高。我当下赶紧用毛巾拍打起火点，但是没用，我眼看着火越烧越旺。当时我满脑子只是想，要是真的酿成火灾，店里可就损失惨重了，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看过的一篇文章，有位大法学员家中失火，他当下求救大法师父，之后奇迹发生了。于是我便立刻双手合十，对着烈火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快帮我灭火呀，不能给老板造成损失啊。就在我呼喊大法师父的同时，突然唰的一声，两米高的熊熊火焰竟然不可思议地落到地上，没多久火就熄灭了。我赶紧上前把煤气罐的阀门一把关了。这个时候，楼下听到我喊声的店长急匆匆地拎着灭火器冲上楼了，但他只看见厨房里一些烧焦的痕迹，看不到起火。而我正双手合十，泪流满面，嘴里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店长惊讶地问我：大姨，你怎么灭的火呀？你伤着了没有？你怎么不跑呀？多危险呐！我含着泪告诉店长：是大法师父帮我灭的火，是大法的神奇。大法师父教我们处处为人着想，我当时只想到老板的损失，根本没想到自己啊。店长松了好大一口气，他一边安慰我下楼休息，边一直说着：谢谢大姨，谢谢大法师父。当我下楼之后，所有的同事都围着我关心，大家急着问我：伤着没有啊？你为什么当时不跑呢？要是我们早就跑了，自己保命要紧。大姨，你怎么还想那么多呀？我告诉他们：是啊，我要是不学大法，也会和你们一样，但是大法师父要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先替别人着想。我如果跑了，煤气罐爆炸了，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店里该怎么办？那是实在没想到自己的安危。同事听了，都像被什么震撼到一样，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我接着讲了灭火的过程。隔天，总店长来店里了解情况，他一见到我就说：要不是大姨有信仰，咱们店可损失大了。大姨，你太伟大了。我赶紧告诉总店长：不是我伟大，是大法师父伟大。在这个神奇的事迹下，我唯一没有三退的同事也把他的共青团给退了。听众朋友，在生活之中，我们难免偏听偏信了什么。在这个故事里，主角的同事们在具体的接触和事件中，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善恶，分清了正与邪。对于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而言，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色欲是最能动人心魄，而又最能毁坏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名福分的东西。古往今来，无论是名臣世子还是修行之人，他们惧色不贪、洁身自好的故事一直令后世称赞、经久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西汉的金日碑面对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能够做到像在皇帝身边一样的守规矩。南朝刘宋时的楚渊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山阳公主安排他在西上阁睡觉，一连十天，面对公主的挑逗，仍旧毕恭毕敬，从入夜站到天明，彻夜未眠，心如止水。这些名臣的大节与风尚，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在古代的民间，像这样惧色不沾、高风亮节的故事也很多，同样让人感佩和叹服。一，合成巨银天赐官禄。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个名叫何成的人，精通医术，名声在外。县城里的孙氏人患病久治不愈，听说何成医术高明，就多方打听到了他的地址，请他到家中治病。孙氏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年轻貌美，他私下里对何成说，我家夫君患病很久了，为了医治，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典当卖完了，病还未治好。先生出诊实在是感谢，但无钱支付诊费医药，小女子愿以身相许作为酬谢。何成听罢，立刻正色说，夫人何出此糊涂之言，你家既已赤贫如洗，我行医救人，又怎能成人之危？我会精心为你丈夫治疗用药，不取分毫钱财，但请夫人自重，不必作践自己。孙氏人的妻子听后十分惭愧，感激不已。当晚何成睡梦中感觉他被人带到一所官府，大堂宽敞明亮，堂上的官员对他说，你行医重德性，犹能不趁人之危，不污乱妇女贞洁，情操高洁可嘉，感动神明，特奉玉帝旨意赐给你官职，赏钱50000。他醒来后觉得只是一梦而已，一个乡野草医怎么会福禄加身呢，便没放在心上。半年后，东宫皇太子患病，皇宫御医辨治无效，就到处张贴告示，在民间求访高明的医生。何成应召，皇帝下令召他入宫，太子只服了何成的两剂药就痊愈了，于是皇上很高兴，赐给他医官职禄，另赏50000。这时何成忽然想起梦中之事，讶异于神明之言果然不虚。二，刘礼顺三载同事不乱。刘礼顺，明代河南杞县人，青年时曾受聘于一富翁，设馆教徒受经。富翁特地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婢女，专门侍候刘礼顺的饮食起居，以示对他的器重与尊敬。婢女朝夕在他的身旁听候使唤，不离左右，晚上便和他同室就寝。转眼三年过去了， 刘理顺要离乡参加会试，于是向富翁辞行。主人很感激他授徒做出的贡献，见他去意已决，便提出将那位聪明美丽的婢女送与他，让他带回府上做妾，以表酬谢之意。刘理顺回答说，承蒙主人关照恩待，贵府专顾这位婢女聪明伶俐，照顾我的起居饮食三年之久，鄙人万分感激。虽朝夕同处一室，多年来我从未冒犯过他。我是读圣贤书的人，怎能违背礼制，为取正室而先行定妾呢？刘理顺拒绝了富翁主人的劝慰，提出让婢女择配而嫁，不要耽误终身大事。富翁对刘理顺的话将信将疑，心想三年多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先生三年多竟能守身如玉。富翁嘱咐夫人私下问婢女实情，婢女说，刘先生平日是个很严谨和庄重的人，未有一句挑逗之言，不曾有过分的举动，即便偶尔奴婢有贴身的服侍，他亦没有丝毫非分念想，没有碰过我一下。后来经过多方查证，富翁打听到婢女所述为实情，富翁当即感叹刘先生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不仅学问渊博，且人格高古，三年坐怀不乱，一尘不染，如圣贤般贞洁，钦佩不已。有诗赞曰，野容芳姿慧秀仙，三载随君一世眠，坐怀不乱真君子，方知柳下不虚传。明思宗七年，刘理顺赴京应试，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后来刘理顺在学问上很有成就，成为理学名流。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都说，刘理顺具有冰清玉洁般的品行，这是上天对他的赏赐啊。三，林长康戒淫悔过事业成。古代山东有个叫林长康的秀才，到了40岁还没考中举人。一天他心里正思虑着不再举仕途了，忽然听到旁边有声音高呼，不要灰心。林秀才惊问，何人？只听那声音回应，我乃阴间魂魄，这几年来一直跟在先生您身边守护着您。林秀才要他显形，他不肯。林秀才一连要求4次，魂魄说，先生当真想见我也行，只是你见到我不要心生恐惧。秀才表示同意，魂魄随即跪立于秀才面前，只是流血却看不见面孔，说，我是兰城县的平民，叶县的张某人将我谋害了，尸首就压在东城门外的石磨底下，先生您日后要官升叶县县令，所以我常侍奉在您左右，请求日后为我破案伸冤。冤魂还告诉林秀才，哪一年要中乡试举人，哪一年要进士及第，说完就不见了。到了那一年，林秀才果然举孝廉，但是预言中进士那一年却爽期了。林秀才感叹，世间功名事相，鬼魂也有不知啊。话音未落，空中忽有声音大声地说， 先生您自己行为有不端啊，不是我误报。先生在某月某日与某双妇有私通不轨之事，幸好没有胎孕，世上无人知晓，但阴司已经记下您的恶行，只是宽恕了罪，将您本应通过的两科科考推后了。林秀才大惊，方知世上的一切神灵都有记载，于是自那时起，他诚心悔过，谨言谦行，戒色拒淫，时时修身。后如期通过了先前未能通过的两科考试，擢取进士，授官叶县。上任后，他立刻巡城，在东城门外看见了一个石磨，命手下起开，果然有具尸体。林进士立即传讯拘捕了张某。经审问，张某将自己杀人始末据实说出，后被依律惩办。四，许逊修身聚色到方城。晋太康元年的泾阳县令许逊是道教净明道闾山派祖师，曾是大洞真君吴猛的弟子。当时江东一带有很多蛇祸，吴猛打算清除他们。吴猛选了100多个徒弟前往，到了高安这个地方时，吴猛命人准备了100斤木炭，然后用尺子量好尺寸，将木炭截断成均码的木炭条，再把木炭条放在道坛上。到了晚上，这些木炭条全部化成了白衣女子，纷纷奔赴众徒弟面前搔首弄姿。次日清晨，吴猛查看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人的衣服上没有木炭黑灰的，没有许逊的衣服没被染黑。吴猛就带着许逊到了辽江，等待巨蛇出没。吴猛年迈，巨蛇出来时，许逊踏着七星步伐，手持利剑登上蛇头，挥剑将蛇杀掉了。显然其他的众徒弟们因贪色而无力除魔。由此可见，世间有志能成者多为重德行善之人，而德性中聚色戒淫堪为首要。世人贪色消福禄，悔过守正事业成，而修道的人贪色则直接影响功力。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命悬一线，起死回生。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如今中国大陆灾祸不断，除了河南的大水，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区疫情又起。今天咱们来讲两个故事，说的都是遇到危险的时候遇难成祥的事儿，分享这些真实发生的奇迹，是希望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启发。先听听吉林省一个普通家庭发生的事。2017年夏天里的一天，我和家人到住在城郊边镇的姐姐姐夫家串门。到了姐姐家，姐夫正在盖房子，我们就在院子里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进屋里了。
进屋坐下，没过多一会儿，外甥慌慌张张跑进屋来说：“不好了，爸爸从房上掉下来了。”我们赶紧跑出去，只见姐夫一动不动，脸朝下趴在地上，脸上呈土灰色，一丝血色都没有，鼻子下面有一滩血，下身的裤子湿了，人几乎完全处于休克状态，什么反应都没有。这可真是命悬一线呐！我练法轮功，立刻就说：“咱们大家快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着姐夫的耳朵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当时发出一念：“求师父救救这个生命吧。”这个念头一出，似乎一切都静止了，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了周围空间场。过了一会儿，在急切的期盼中，姐夫轻微地睁了睁眼睛，脸上有了一丝血色。当他把眼睛睁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生命起死回生了。所有在场的亲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姐夫有救了。这时候我轻声地问他腿疼不疼，他示意不疼。大家看到了希望，心落了地，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说：“人有救了。”我们把姐夫送到一家大医院，检查诊断为严重脑溢血，肋骨骨折13根，手术做了4个小时。出院后，姐夫恢复得很好。我们都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把姐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下面来听听贵州省的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奶奶讲述的自己的丈夫得救的故事。老奶奶1998年1月5号喜得大法，今年81岁了。有一天，她和老伴儿到公园里去散步，老伴儿突然发病了，头上的汗水像黄豆那么大，直喊：“我不行了，胸疼。”因为老先生平时没有大病，不知道他胸疼是什么病，老奶奶就打电话给孩子说：“快来车接你爸到医院。”到了医院也不知道挂什么科，医生看到病情严重，就让做个心电图。心电图一做，医生就大喊：“快来车，这人不行了。”因为心电图显示心脏大面积的梗阻，主任说希望不大。另一位医生说这人心跳过速，赶紧通知单位和孩子来处理后事。过程中孩子哭得很厉害，老奶奶倒是很镇静，心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和家里的事儿都有师父安排，去留由师父定。”过了一会儿，老奶奶去输液的房间对老伴说：“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儿点头答应。又过了段时间，老奶奶又去问老伴儿怎么样了。老伴儿说胸部疼得轻了，背部还疼，开始好转。4个小时之后，老先生真的缓解了，两位老人都叩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法轮大法神奇殊胜， 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走遍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